们今天要谈的是苦从何来。那上个星期呢，我们谈了苦，谈了很多很多的苦。那我们说这个苦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好，那所以上个星期谈到这个佛陀开示四圣谛法，受到苦集灭道。那我们上个星期呢，把苦呢分析了这个有三苦，有八苦啊，那种种的苦，主要是说明了，让我们了解到说，在这个我们的世间，其实有很多不圆满之处，那我们也有很多的不自在，也有很多的无奈，那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那唯有承认这一些，然后才会进一步的想，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为什么会有这些无奈、不自在、不欢喜的感觉？这些不自在、无奈从哪里而来？是有外在的能力在控制我们，让我们无奈吗？还是有其他的因素让我们觉得无奈？所以这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是长久以来呢，有史以来呢，其实人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想我提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宗教的产生，其实潜意识里面人类感觉到苦，所以才会去寻找种种的答案，然后答案呢找不到彻底，就想象有一个外在的能力或者是神灵在控制我们，就在想象说一些我们不明白的又觉得很无奈的，那里面一定有一些神灵，那我们呢就是要尽量的去讨好他们，让他们快乐，让他们欢喜，然后他们保护我们。所以很多很多的宗教的产生，其实潜意识里面我们都有觉得一个苦。所以这个苦呢，不是只是说生病的苦啊，这个肉体的苦啊，或者是说这个跟人分离的时候的苦，那个当然是苦，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个苦，那个拉扯的那个苦？我们是知道苦，不认识苦谛，苦的真理，谛是真理的意思。我们知道苦啊，跌倒了当然知道苦，生病也知道苦，爱别离也知道苦，但是苦的真相是什么？它的真正原因在哪里？没有看到。所以很多人说佛陀离开王宫，这个看到游士们看到生老病死，那他要寻找真理，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后他有没有找出这个解决生老病死苦的问题啊？很多人就想，哎，他没有讲出长生不老啊，佛陀没有说我们可以不死啊，他的解决方法其实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会有苦，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我的真相，不了解外在的真相，所以去错误的染着不可以染着的东西，就心里跟现实就一个拉扯，你想象的其实跟宇宙的真理不相符合。宇宙的真理我们说像流水一直在流，你偏偏要它不流，你百费心机，你百费心机，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会流走的，那我们就在那边难过难过难过，很气很气很气，气什么？因为它走了，但是就像流水它必须要流走，水向低处流，河水溪水从山上流下来，哇，小溪的水多漂亮，永远流在我面前多好，不要流到大海去，对不对？那我们想要控制它，你就想办法建水坝啦，建什么东西把它围起来， 围起来发，你发现到你把它围起来过后呢，它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了。这溪水为什么那么漂亮？因为它是在慢慢的流。当你把它围起来，我是很喜欢这一段水，我希望我的屋子前面有一个 有水，然后你把它围起来，它变成死水了，会发臭的，它就没有那么漂亮了。所以很多人来看风水，然后要水就挖一个池塘，挖一个什么东西，其实呢它把原来自然的现象去破坏掉了。所以呢我们人就是常常违背自然法则，就一个拉扯。所以佛陀由四门看到老病死的苦，然后他觉悟的真理过后，他要回来帮助众生。很多人问，那他有没有解决老病死的苦呢？其实他并不是说老病死不会发生，只是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了解到说这个造成苦，我们那个心里的苦的原因是在哪里。因为老病死是一个自然的法则，是一个我们的身体是宇宙的一个现象，它是无常变化的。之所以产生苦，是因为我们说我的身体，我不要让我的身体败坏，我不要离开。如果没有一个我的时候，一个东西烂的，我们说，所以在经典里面佛陀常常譬喻树上的叶子，秋天你看枯了掉了，你们谁有天天一走到面我位置在那边哭吗？叶子又掉了，叶子又掉了，你有没有哭？没有啊，因为不是你的树啊。如果你种了一盆这个兰花，好不容易开了花啊，不小心被一个小朋友一摘断了，我想你会很生气，因为我的花，谁的小孩没有管好，把我的花折断了，你就会很生气。如果是别人的，你说没有关系啊，它会再长出来的。你看，就是不同的心态。别人的花，你说它是无常的，本来就会谢的，没有关系吧，明年它会再长出来的。但是你自己的，你不行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苦就来自于我们对自我的执着，对外在事物的执着，然后呢不愿意它的改变，就给我们带来很多苦。所以佛陀说出苦谛，主要就是要针对呢我们人对现象，对很多的现象，尤其是快乐的现象的执着。所以佛说人生是苦，但是事实上并不否定说人生偶尔也有快乐的时候，只是说那一些大家都已经很会去享乐了，那主要点出说这个人生还有不圆满之处，所以这个苦其实是这样子。那今天要谈的就是苦从何来啊？这个集集就是造成苦的原因。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为什么会苦，就是因为不了解自我的真相，不了解外在的真相，所以我们就处处的软弱。我们说因为我不喜欢我的身体败坏，我不喜欢我离开，我要永远存在，就是这个我。但是什么是这个我呢？但是我们不清楚，我们只是认为说有一个我，然后就从这个我就产生了我的东西，我的意见，我的美观，对不对？我的家人，我的物质，我的车子，就越来越多哈。所以我们有对自我的爱染，对我们的周遭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都把像大磁铁一样把它吸过来。这个叫做境界爱。所以我们有自我爱， 那所以呢，我们因为有这个自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都什么都从自我出发去想，然后就想希望越来越多，希望自己拥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希望自己的名誉越来越好，希望自己是最特殊的人，就是一个我。但是这个我到底是什么？其实当我们要越来越多，我们要比别人都强，其实我们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说就像大磁铁一样，一个磁铁，你的吸力越强，你吸了很多东西在你上面，你会变得很重，你给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呢，我们还觉得很快乐啊。所以呢，我们呢，这个就因为自我的一个关系呢，所以我们就产生了我爱我慢种种的问题，然后就跟外境呢就非常的，因为有这个我，然后呢对外在的一切我们都以这个为中心，任何不顺我们的意的我们就不高兴。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快乐起来呢？然后我们这个我又有很多的期待，那我们的期待，但是问题是外在的事物其实它也是无常变化的。你自己这个我，单单看我们这个我，我们的身体，我们当做物质的部分跟精神的部分，物质的部分我们说过了很多次啊，新陈代谢、血液循环、消化系统，每个时刻都在变化。我们的思维也一直在变化，像你们去 shopping center 的时候，本来想要去买一件什么东西，去到那边看，哎，我看还是买那一个好了，等一下再走走，哇，那一个更便宜。你自己的思想一直在变。那所以呢，我们自己呢其实都一直在变，但是然后对于别人呢，我们有一种期待，我们认为他应该要怎么样，但是这个人也会在变啊，他的思想也在变啊，你自己的思想都一直在变，他也一直在变，两个都是变动性的，两个都是 variable， 怎么办呢、啊？怎么样时候才能够配合到啊？所以一定很多的不能够相应的时候，不能够融合的时候啊，那所以呢就会有很，我们期待他怎么样的，你不要变，你常常在变，但是我们自己也常常在变啊，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带来了苦。所以佛陀要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我呢，其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不自在，但是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这个我是五蕴和合，谁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做五蕴？
色
受、想、行、识。好，我们说五蕴就是五种，这个因素吧，啊，数值啊，把它分成五大类啊。那其实它合合无间，就成为一个，我们就把它整个把它框起来，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框起来。这五个呢，合作无间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说这个是我们人，对不对？所以我上个星期说，就像你们菩提枝叶一样的，你有不同的部门，有合唱的部门，有舞蹈的部门，有那个宣传的部门，有这个什么音响的部门，还有食物的部门，然后这五个部门呢，大家能够合作无间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一个是菩提之业。其实菩提之业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吗？其实我们人也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实在的，它是这五种因素不断这个很融洽的运作在一起， 就像一个公司，一个公司名字叫做什么公司？什么？好了 ，Respect 银行，还是什么？它其实也是很多部门，然后运作在一起，才叫做一个什么银行？你说它在哪里？你说那个银行就在那里啊，那个银行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想象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事实上，这个实在的东西是很多因素组合而成的。它每一个时刻的每一个部门都在变化无常。就像我们说，比如说这五个，就像你们的菩提之夜，你说一个是合唱的，一个是舞蹈的，一个是这个食物的，一个是宣传的，啊，然后一个是什么？音响的。然后等一下又有新的这个人比如说合唱的，有的有新的人要来参加了，然后又有的旧的要退出了。等一下这个生病了没有来了，等一下那个另外一个怎么样了，然后就你会发现它一直在变化，而且呢，唱一唱说不要唱这首歌了，我们再换另一首歌，然后再调整，第一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合作无间就成为一个。我们称它，所以我们说假名嘛，上个星期我们说假名，这个是方便我们称呼，所以这个人呢，其实我们也是方便我们称呼，所以在这个一个白玉经啊，佛陀说很多故事，用这个佛陀的教法，他用譬喻的，有个叫做五逼一人哈，也就是这个说到呢，有五个兄弟，天天呢都出外去工作，啊，去找钱啊，做生意啊，种种的，然后每天回来呢，他们都很累，他们就想说，那我们请一位这个婢女吧，一个婢女来照顾我们，啊，一个仆人照顾我们。所以就请了一个仆人，那这个仆人呢，就是每天帮他们打扫这个家，然后呢，这个他们五兄弟一回来的时候呢，就说煮饭给我吃，帮我洗，帮我烫衣，帮我擦地板，啊，然后呢，为什么你先帮大哥做，你不帮我做？你是我们一起请来的，那你必须要帮我们做。所以这个仆人呢，就天天呢忙这个忙那个忙这个忙那个，每天到三更半夜呢，整个人就累垮。那也就是说，我们呢，其实也就像他五个兄弟呢，五个兄弟请了这一个人，请了那一个人，然后呢，那个人就像我们把自己当成自我一样，啊，这是一个我，然后把这个我搞得很累很累。其实呢，就是真正来说是这个五个人呢在那边合作无间，然后呢回来就骂这个人。这个人呢，被搞得很累很累很累。事实上，这个人也不是属于哪一个的，啊，所以呢，这就是说到五蕴啊，佛陀用五蕴告诉我们，这个我实际上你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真相哈，啊。那这是一个佛陀告诉我们五蕴持这个炽盛苦。所以在说到苦的时候，我们说有三苦，有八苦。那真正来说，就是因为这一个，然后就产生了一个自我意识，自我的一个概念，然后从自我呢，就发展出贪嗔痴骄慢嫉妒种种的一些思想出来哈。然后另外呢，佛陀又在经典里面呢，要告诉我们这个我，佛陀用很多方法要告诉我们这个我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就是第一个就是假名的啊，假有的。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佛陀用六根就是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其实也不是一个实在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六根对六境产生六识而产生的。所以另外一个解释我的方式呢，佛陀就说这个我呢，它其实是六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对作六境产生六识，那就是眼睛、耳朵、鼻子、 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对这六境呢，眼睛就对色，耳朵就对声，鼻子就对什么香，然后就有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跟意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眼睛对着外境，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个眼视，然后耳朵对声音就产生耳视，然后这样子，所以就有六根对六境产生六视。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是如此。然后当然这个意识这里呢，这个意呢比较有总筹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我们如果比较简单的一个说呢，就是说就像我们说这个眼耳鼻舌身，那这个意呢就比较是有一个总筹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呢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把这个当成实在的我啊，那从这里呢就产生了一个我的观念，然后就产生了我爱我慢我嗔我痴种种的啊。所以这个是从六根对六境产生六识。所以如果你们看一些书本呢，有说到这个是先给你们知道一些名词了，万一你们看书的时候有时候看到十二处，什么叫十二处呢？就是六根加六境叫做十二处啊。然后呢还有叫做十八界，十八界呢也就是六根加六尘加六识，六三十八啊。所以这是你们如果看书的时候会放在一些 technical term 术语哈，这个是给你们知道一下啊。其实就是这一个啊。然后呢佛陀也进一步的有时候呢用另外一个方法告诉我们，这个我呢它其实是有六界组合而成啊，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界。但十八界的时候就是这三个加在一起，当谈六界的时候呢就是六种因素组合我们组成我们的身体啊。所谓的六界呢，其实就是你们也熟悉的，就是地水火风，就是我们的身体六界就是六种元素吧。好，就是地就是坚固的部分，比如说骨头的部分啊，这些坚固的部分。水当然我们的身体有百分之多少七十都是水分，好，水啊。火就是温度，没有温度就死了。风我们呼吸进呼吸出，有时候肚子很胀风啊，其实我们里面有风的，是不是 wind 啊。所以中医就是用地水火风，你这个水太大湿气太重啊，这个什么湿热啊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啊？那其实它是有它的原理的啊，地水火风。那这是四界啊，我们说六界是什么呢？地水火风。那地水火风就是我们这个物质身体它占一个空间，然后再加一个意识就成为一个人。是不是这样子呢？因为如果是地水火风只是物质的部分啊，然后这地水火风占一个空间啊，这个空间再有个四在中间的话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所以就佛陀就是用这种种方法呢来告诉我们呢，这个我们这个我其实是如此的。 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很容易一下子就掉进我的意见，为什么你不赞成我？所以呢，就很多的争执啊，然后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强过别人啊，这是一个从一个我出发啊，那就因为这些不了解我的真相，我们就叫做无明，或者说叫做惑，惑呢也就是迷惑的意思，不了解真相。就因为有这个惑啊，这个不明白或者叫做无明，不了解自我的真相，我们就处处的软弱，那所发动出来的身口意行为都是从自我出发，说的话背后都是一个很强的自我，很强的自我的时候，很容易在说话的时候很喜欢呢这个贬低别人。所以前几个星期我在另外一所大学，我们在谈这个骄慢与自信的差别在哪里，就是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fidence and arrogant。 你怎么样确定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到底是很有信心的在说话，还是你有那种骄慢的成分在说话？
看你有没有讲话的时候会贬低到别人，提高
啊。对，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你是一个如果是你有骄慢心的时候，你很容易在说的时候呢，这个自赞毁他，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就是喜欢呢在说的时候呢再说我就是这样子，如果是他，你看他就是这样子，你看我会这样子这样所以呢这个就是自赞毁他，这个就是一种骄慢的心，这个就是一个我的膨胀，然后这样子发动出来的语言呢肯定就是不是那么样的好听，而且呢会造成对方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那又造成不善的语业。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因为有这个我，所以我们常常会产生这样子问题。那一个有信心的人呢，他会这个跟人家分享，他就比如说像说你可能对这个电脑很有信心，然后我的电脑坏了，然后你跟我讲，我讲的我都听不太懂，你不会说因为我听不懂你就说哎呀你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还是会很耐心的，因为你很信心，怎么你很有信心怎么去处理，怎么去修理，或者是怎么去处做，你就会想啊，他不懂，好，我怎么样解释呢？你没有想要贬低对方的成分，你只是会很耐心的去跟他解释说，哎，应该怎么样处理，怎么样才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然后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是什么啊？你就是很欢喜你自己那个知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呢说一些尖锐的话或者是酸溜溜的话，就是说这么简单的你都不会你就不会这样子，你是会很信心的很有耐心的跟别人分享。那同时呢，有信心的人呢跟骄慢的人不一样，骄慢的人他在讲的时候，有时候他的确对那方面的知识也有一些能力，也有一些擅长，但是呢如果别人点出一两点他正好疏忽掉的，他就会找很多的借口来掩饰，或者就是不想接受。但是有信心的人呢，他会发现哦，真的我疏忽了这两点啊，哎，感谢你的提醒。他不会情绪化，这个就是他有信心，只是他也知道说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他会很欢喜的接受啊，但是他还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信心跟骄傲是不一样的啊，很多人常常会觉得信心跟骄傲有什么差别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因为这个我的关系，所以这个我呢就会造成我们在平时呢身口意的时候常常会发动不善的身口意行为。有一些当然不是完全很大的不善，但是呢都偏向呢不是那么样的清净，因为都有一个自我的意识，所以呢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这个不善之业啊。 就是造这个业呢，都是有一个自我的成分在里面啊。然后有这些业呢，尤其是不善之业呢，就会给我们带来苦。苦的时候呢，又这个，还是迷惑无明的话呢，苦的时候又心不甘情不愿的，又发动更恶的身口意行为，那只有恶性循环。所以呢，苦的时候很多，在苦的时候不会还不懂得反省，就是在苦的时候懂得说，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我现在呢要开始，这个减少这个无明的情绪来影响我，啊，我要就是说，虽然眼前很多人对我啊不友善，但是我知道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的身口意行为，自己的坏习惯招引到大家对我的不友善。那我现在呢就要学会忍耐，学会包容，学会调整我的心，不要再对眼前所遇到的不善的因缘去记恨，我们慢慢的去改变自己，那就不会去跟这个无明又再去相应，啊，再继续造恶，啊，当然我们不可能说马上就断除，那至少我们希望慢慢减少，慢慢减少，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有可能把苦断除，啊，所以这个是惑业苦呢，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呢，就是说我们的苦从何来，就从无明造业啊带来苦，然后苦的时候还是不了解，那就会给我们继续的一些去这个发动不善的身口意行为啊，所以这个业呢，它有这个无明哈，无明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无明还有这个烦恼哈，它有发动新的业的能力，也有滋润以前的一些业的能力哈，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烦恼无明哈，就是看不清楚事物的真相，然后的习惯性的那种习气，贪嗔痴的习气，所以呢当我们遇到一个境界的时候，我们的过去的那种习惯呢，就那个烦恼呢，因为比较容易暴躁或者是嫉妒，马上呢又引发新的不善之业啊，那所以它会，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也会呢引发我们以前的一些不善之业，提供更多的因缘呢，那个不善的因缘呢，让过去的一些烦恼也一起去发出来啊，那所以这个烦恼呢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这个无明呢无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那所以在这个无明，也就是说惑啊，并不是说很笨的意思，所以很多人说我很聪明啊，其实呢很多很多这个教授啊大家都很聪明，但是呢也很固执的时候呢，其实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烦恼，对不对？因为就是我的地位那么高，我又是这么就是大家认为是应该是很有知识的博士啊教授啊或者是医生啊或者是种种的，结果呢就是不能够有接受任何建议的，好像世界上只有你最聪明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烦恼，这个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烦恼。因为如果说你就说我是还有不圆满之处哦，感谢你的提醒，没事了，不行，我这个我明明知道这个应该是要改的，但是怎么样去讲到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是有做错这一点需要更正的，要怎么样去掩饰它，然后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表不要表现出我的弱点，这个很烦恼，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无明呢并不是说不聪明，其实也就是我执特别强，还有就是不能够看清事物的真相，不了解到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它是无常变化， 不了解到说我其实是苦恼的原因，那所以就处处染着，处处染着。所以很多其实很聪明的人，但是呢自我也特别强，然后呢自己的意见不能够转弯，对人与人之间非常的固执。其实这些也是无明，这些就是佛教所说的无明。所以佛教所说的无明呢，就是让我们呢，它其实也就是扰乱了我们，就是不能够看清事物的这些真相，然后呢，让我们心里不能安宁，不能安宁，然后再引发呢更多这个扰乱我们的心的极静的烦恼啊。所以所谓的烦恼，很多人说我很烦恼，我很烦啊，也就是说你心里有烦恼了。那烦恼是什么？烦恼呢，也就是说扰乱我们心平静的一些因素啊，这个叫做烦恼啊。那所以这些烦恼呢，我们有什么烦恼？在经典里面也把它分成很多类啊。那有所谓的六根本烦恼，有所谓的四烦恼，有的水十烦恼啊。所以六根本烦恼呢，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无明啊，我们说无明了。然后呢，这个烦恼呢可以分六烦恼啊，六根本烦恼就是贪、还有什么
慢
邪见吧，邪见或者说不正见，那这个叫做六根本烦恼啊。这六根本烦恼呢，如果我们把它更细分的时候呢，可以分成十烦恼十种啊，贪嗔痴慢疑，然后这个邪见呢，就会再分成在知见上的问题啊，就再分成啊所谓的这个对身体的一个对我们身体的一个执着，认为这个身体呢就是我身见，然后这个是边见呢就是认为呢。这个是断的啊，那这是有两个边执见，然后还有邪见，还有见取见，还有借境取见。邪见呢，就是不信因果，不信因果啊，颠倒是非的啊，把善的当成恶的，把恶的当成善的，那种叫做邪见。在我们现在世间也有很多这样子的啊，认为就是说啊，杀人可以升天啊，这种邪见啊。然后见取见呢，就是对自己的知见呢很执着的啊。然后借境取见，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谈到的。只取一些不必要的戒律，就是说吃草戒啊，这个什么吃狗戒啊，还要学狗叫啊，还是什么之类的，那没有意义的那一些。但是有一些就是认为说他这个一直都是这样子修下来，他不愿意放弃啊，所以这个对修行来说是没有益处的啊。那这个叫做十烦恼，这样子的话就是有十个。1,2,3,4,5,6,7,8,9,10。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五个呢叫做五 顿时，这五个呢叫做死，也是烦恼的意思啊，这个叫做五力死。那为什么叫做顿呢？并不是说它比较顿，而是 它真的是比较难去除，很顿啊。然后那个历史呢，就是说自见上的，其实呢自见上的呢，只要你下定决心，你自见一改呢，其实它容易去除。但是这个贪嗔痴娇慢这些呢，比较情感上的东西呢，它比较难。有时候你自见上知道了，习惯上还是改不了，所以它比较钝。了解吗？所以它的顿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说知见上，比如说我们说哦，应该信因果，你了解因果了，你后来你真的确定你明白因果是什么意思了，然后你知道说因果的法则是如何如何的，然后你就开始改变，你的思想上可以改变。但是有时候在行为上呢，在习惯上，比如说贪嗔痴的这些嗔恨心啊、哦，知道嗔恨不好，知道是知道，做不到，这个就是在修行上呢，我们把它分成见惑，刚才说的这个惑跟修惑，就是见惑呢就是在知见上的，要先更正它。这个修惑呢就要比较花比较多的时间啊，去慢慢的去断除，这个比较属于情感方面的，就比如这些贪嗔痴慢疑这些、啊、但是首先呢知见导正它，这个是很重要啊。所以在烦恼呢可以分这么多啊，那这些烦恼呢就让我们呢在生死当中呢不断的因为惑业苦不断的轮回。那佛陀呢也更进一步的呢把这个惑业苦呢用比较详细的方法来说明呢，就把它说成了十二缘起的一个流转啊。那我们好像之前也谈了十二缘起一点点，那所以呢今天就再把十二缘起再说一下。所以换句话说，苦从何来呢？也就是从我们的无明以及这些欲望烦恼而来啊，发动了，然后就发动了不善之业，然后就给我们带来苦果。那真正的我们说苦，最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说有生老病死苦，那最大的苦就是常常我们说最大的苦就是不断的在生死轮回当中不断的轮转，然后在茫茫的这个生死大海当中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个是大苦。那所以呢要怎么样啊？这个了解到说我们为什么会带到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苦，然后来辈子还要继续这样子轮回下去吗？还是要怎么样去能够超越啊？所以这个是佛陀呢就用十二因缘的这个法则就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十二因缘呢首先呢就是无明，那无明呢也就是过去的无明啊，就是我们临命终时呢要死的时候不想死，我想活下去，其实也就是我认为有一个我认为有这个世间，我还要继续生存，我要看到我的孙子。那你必然呢就有很强的这个后有爱，然后就要寻找新的生命的开始。但是要寻找生命的开始，你也必须要有一点资粮啊，就像我们说要去开一间新的店啊，你必须要一点资金嘛啊。那这个行呢也就是业的意思，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啊，那就带来，然后这个我们就去寻找新的生命开始。那这个寻找新的生命开始呢，我们就去寻找新的因缘条件来凑合，让新的 能够有新的生命的开始。那因缘条件和合，我们的事呢就去把执着让它呢能够不断的生存起来啊，这个事啊，有事我们说就是这个父精母血能够凝这个凝合，然后成为受精卵，然后这个胚胎慢慢的活起来了。这个胚胎为什么能够一直一直的生存，其实是要有意识把它拉住的，就是有生命的一个动力，其实是靠意识把它紧紧的抓住啊。然后呢就产生了名色，这个名色呢其实也就是精神以及物质的初期，所以名其实是精神，色是物质的初期，就是在这个胚胎啊，这个婴儿还没成型之前的那一种情况啊。然后慢慢呢才生出六入，就是六入就刚才所说的六处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然后呢再生出来了就有畜，这个时候呢这个是畜生的时候啊，有畜了就有受，有感受，有感受呢就开始有爱，爱了爱染了、啊、爱染先贪婪了、啊、贪婪了然后就要执取了、啊、执取了接下来呢就会种下呢一些这个染浊的液啊，后这个染浊的液呢就让我们有继续有继续轮回的可能啊，然后这个继续来呢就有生，然后就老死。好，这是是不是十二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那刚才呢我们说这个苦的轮转，祸业苦，祸业苦嘛啊。如果我们从这个来看呢，这个呢是有没有其他颜色的？这是 permanent 的吗？
我不太清楚。
我是 permanent 的。
神奇。
从三世因果来说呢，这个就是从过去世，这边是过去世，这边是过去式，这边是现在式，这边是未来式，清楚吗？好，那因为过去的无名以及业，然后就让我们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开始， 然后这个就是新的一个身体的开始，新的身体的开始，有了这个身体，我们开始跟外境有接触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呢爱取。其实这个爱取呢，也就等于这个无明。你如果从这个爱取呢，其实就等于无明，然后又种下了这个业，然后呢，这边是把它简单化了。其实这一边呢，就整个这一个呢，又可以套过来了，了解吗？所以它是一直这样子轮回下去的，啊。所以无明呢，如果我们要刚才用那个惑业苦轮转的这个简单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话呢，这个无明就是惑，行就是业，那这整个呢就是苦。所以我们说 Happy Birthday 其实是苦的开始。然后呢，这两个呢又是惑，这个是业，然后这个又是苦，可以看到它惑业苦，惑业苦的一个轮转。它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比较 physical 的部分，它还不是就像我们说那个五蕴的时候，色受想行识，色跟受其实还包括到想的时候，是比较simple 比较 physical 方面的一个 contact。 那是在这个爱取的时候开始有很多的思想行为发动intentional volitional action， yeah， 所以这一个部分呢还是比较属于生理的，所以我们把它当成现在的这个身体跟外境的接触，跟外境接触，所以我们刚才就是所以说到这一个好，所以这一边呢跟这边是关键的地方，所以我们从过去的无明带来今生的苦果，这个业报的这个身体，所以你生到这里来的时候，你说啊，我很讨厌这个身体，我不喜欢这个身体，这个身体让我很不自在，也没办法了，已经生下来。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它，让我们不要在这个未来因这里呢，去种下这个跟过去一样那么无知这个无知的这些这个业力啊，那也就是在这里。所以触呢，触对着外境的时候会产生意识啊，那我们就会去执取。那如果我们没有智慧去关照的时候，我们就会很习惯性的贪婪，然后马上呢一有感受，我们马上就爱取有，很快的就接下去的。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写下来，但是这个程序你如果把它放成你平时的生活当中，把它转成 slow motion 的时候，其实你发现真的很多时候你看一个东西马上就拿钱包然后就去买毛回来，你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这个程序呢是很快的。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呢能够在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这个生理上这个是我们的现在的时候，那就是说在对外境接触的时候三思而后行很重要哈。所以要怎么断呢？其实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说叫做明相应处，就是以明就是智慧，以智慧去观察这个感这个接触而所感所得到的意识， 不要马上就接下去就爱取有，那你就可以在明相应处的时候还是比较属于生理的部分，所以然后呢就去观察，哎，这个感觉从哪里来，这个受是什么来的，你就可以再去分析，然后你不去采爱，你不去这个去爱染它，爱取它的时候呢，那而且是以智慧去观察，更了解到一切是无常，一切不可染着的，然后你这样子就减少了来减少了染着的这些业，而增加清净的业，了解吗？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呢，能够慢慢的减少我们对这个自我以及外在的一个染着，然后渐渐的才能够呢这个让自己呢越来越自在，否则的话我们就一直的这样子的一个轮回不已。那大家对这个有没有问题？
有，师傅，你可以再解释过那个从四名色六入触跟受他们的分别在哪？因为有点乱。
这个四呢，可以说是从过去的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个后有爱的这种知取，就是一个自我的意识，希望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所以呢，这个四呢，也就是直起式哈，把这个因为我们希望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然后把适当的因缘条件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个事呢就把它们直起，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做这个事，有时候叫做奥陀那事，也就是直起我们这个色身啊，所以他把父心母血拉在一起，然后支撑他的继续的生存。那名色呢，也就是这个受精卵呢，它的精神以及物质的身体的这个初期，啊，是其实我们就说我们的 physical and mental factor， 但是这个时候它的 physical 跟 mental 是比较是在 early stage 的，啊，那然后呢六入呢就是慢慢长大了，然后就会有这个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啊，然后呢就生出来了，就接触到外境啊，接触到外境就有感受。OK 啊，还有他有问题？
还是
OK。那所以呢，这个佛陀说，我们的苦呢，其实也是缘起的，因为苦是缘起的。所以呢它也可以缓灭，它也可以这个停止啊，因为也就是说一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啊，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所以很多人常常说我们既然这个就是生死一直不断的轮回，我们好像都一直受过去的业在控制，那我们是不是就在这里等多事情发生就好了？曾经有人问我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说反正生命的东西都是有它的因缘，然后呢很多时候人家比如说跟朋友合不来啦，夫妻吵架啦，夫妻分离啦，都是缘分啦。他说既然都是缘分，那我们就在这边等他缘分，他的这个缘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是这样子的吗？是不是有些人常常这么说嘛？哈，他说是缘呐，哎呀，不管你怎么努力，都是这样子的。其实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以为呢，就是说，哦，我好像就是很尽力的去培养这一份感情，但是呢，到最后还是分手。他想说，哎，缘分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没有去检讨说我们所下的努力，或者是说我们所用的方法是不是恰当的，还是说我们所用的方法，我们所用的努力呢，其实正好就是我们的习气，我们习惯性的做法，而并不是说一定是能够让它更好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这个 而且就是说，你说好，事情发生了，然后你说是缘分吧。那但是呢，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时候，哎，可能它所发生的情况又更糟或更不一样，也不一定。所以呢，事实上我们没有那个神通去看到说啊，这个事情本来就这样子，你不管你多少努力，你觉得你还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说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那就不要你去，其实就是说你想说希望创造怎么样的未来，你就现在当前赶快去努力去创造它的未来。你不要坐在这里这是守株待兔的说啊，我希望还如此就好了，然后反正再努力也没用，就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那是错误的想法啊。那所以我们努力，但是能不能完全达到我们的理想，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说过去的业是会影响我们，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是不是真的如此恰当。其实我们因为智慧不够嘛，我们以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个努力呢是对的，但是事实上里面也有很多的瑕疵，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圆满之处，里面也有一些不理智的情况。那所以呢，它的后果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啊。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说事情还是有改变的可能，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尽量的努力去培养善的因缘条件，我们希望达到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自己会，如果你真的想办法去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其实还有一些习气，让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原来就是这一些在搞乱我。比如说你自己的耐心，你自己的讲话的态度，你自己的暴躁的脾气，好，你就想说好，我要培养这份感情，然后尽量的这个能够多沟通多谅解。但是每次沟通的时候，你自己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虽然你想办法想要多沟通，你也想办法说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但是自己的习惯性就带来，就是让你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失去控制。这个也就是说过去的业，过去的坏脾气影响到你现在想要努力去改善的时候呢，说这个要耐心的和谐的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很容易自己的暴躁的脾气又在发起来，让你每次在沟通到一半的时候自己把它搞坏了。那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想办法努力，然后我们就说但是因为他讲那句话刺激我啊那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信心与骄慢，刚才所说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诚恳的沟通，你就想他不了解，好，我怎么样去解释给他了解，对不对？那也不用发脾气啊。但是脾气暴躁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说过去的会影响我们现在，因为过去的坏脾气就造成了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有很多这个火药味的事情。其实不单单是今生，可见的可能过去生也是如此。然后今生听闻了佛法过后，我们知道我们要改变，但是你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你看你就是每次尽能力在一部分一这个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过去的习气就来跟你爆发一下。这个就是过去的影响我们现在，让我们这个烦恼觉得很难断。但是不怕慢，只怕斩，就是你还是要尽量的去努力，你不改它就更强。所以不是说生来就是如此啊，当然生来就是如此其实就是习气了。很多人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你不要想改变我。那当然了，也没有人可以改变你，但是苦果也只有你自己去受。所以过去的会影响我们现在，那我们现在了解过后，我们尽量的去改变，改变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困难。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习气如果强，今生要改的时候其实它蛮困难的。 但是并不是不能够改，你是要，我们就说正精进嘛，啊，在八正道里面正精进，精进的力量去不断的去克服自己，改变自己，提升提醒自己，多听闻佛法，多学习好的教法，然后慢慢慢慢的去改，可能要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都不一定，但是你只要慢慢慢慢改，二十年后，你朋友见到你，哎，你好像不一样了，啊，你好像比较温和了，啊，对不对？这个是必须要自己去改，所以呢，不是说一切都是固定的，所以在佛教里面没有说命运是固定的，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但是必须要有耐心，必须要有正确的因果观念，这个缘起的观念，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去改变，所以它的改变不见得很快，但是是可能的，这是我们了解。所以呢，同样的，佛陀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死轮回，六道轮回啊，在这个轮回不断的在生死这个六道当中，一直不断的轮回，就是一直因为这样子的无明言行行言事这样子一段的轮转。那换句话说，这个轮回在哪里？其实它也是因缘条件合合的，它不是一个实在的。很多人说，那是什么东西在轮回？其实就是我们的无知意识在轮回。那所以，如果我们要比较简单的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那如果我们要比较这个意呢，这个意根啊，其实也就是统筹眼、耳、鼻、舌、身啊，统筹认为这个是一个我啊。那所以在这个意呢，就是一个强烈的一个我的一个意识啊。那所以在这个南传佛教呢，他就没有把这个意呢分得再更细，他只是有的时候会谈到有细意识、细的潜意识啊。因为这个谈到这个意的时候呢，在佛陀时代，佛陀过后呢，就是很多的这个这个论师啊阿毗达摩里面就有分析到人到底是怎么样轮回，是什么？因为在其他的宗教或者是比如说东方的印度宗教啊什么之类的，常常谈到一个灵魂在轮回，在佛教里面我们说不是没有，是无我，那到底是什么在轮回？我们不说灵魂，灵魂不是佛教的用语啊，那我们只是说是一个无知的意识在盲目的追求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是一个简单的说法。那但是在论师当中，他们有很多在一直的想用比较这个理论性的一个推理呢去说。所以呢，在比较原始的经典呢，就用这个意识跟潜意识，就是说一个人死了之后呢，他还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潜在意识，自我的意识，寻求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啊。那后来在大乘佛教里面就划分成有七识有八识啊。那所以我们如果说用这个，我们这个刚才说眼、鼻、舌、身啊，然后就产生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然后就是由这个意识来统筹啊，这个是识啊。那这个意识，我们说这个有眼根，眼睛有眼根，耳朵有耳根，鼻识有鼻根，然后舌识有舌根，身识有身根嘛啊。那意识也必须要有意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意根，这个意识，这个是就是识啊。然后它的根呢，就是在下面，因为它必须要有根嘛，哈、啊。 那这个根呢，其实这个意识呢，其实就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意识啊。那本来是就是到第七世啊，在论师有一些是到第七世，后来又在发展到第八世，所以就把这个当成六世，这个七世，这个是八世，也就是阿赖耶识，所有的种子啊。也就是换句话说，当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境接收到的一些讯息，经过这个进来呢，啊，这个由视统筹啊，然后呢，这个，所以它讯息进来，然后再统筹，再发出去啊，那所以这个，这一个我们的生活呢就是这样子。那当一个人呢往生的时候呢，死的时候呢，那这个意呢，我们说这个意就是一个很强的自我意识啊，然后他的这个所做的一些所做过的善行恶行种子呢，都留在这个藏识，这个种子是也是叫第八识，叫奥赖耶识啊，这个叫这个是第七识，然后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部分啊。那所以到这个人死的时候，这个是唯识这么说的哈，那也就是人死的时候呢，这个上面的这个部分眼耳鼻舌身，也就是我们的身体部分坏了吗？啊，因为我们的六识就是也是依赖着我们的这个这个所有的这些反应，这些生理的部分的这一部分坏了，那但是呢，这个强烈的自我意识，也是第八识。他还在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寻找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然后把新的生命的资源这个那个因缘呢能够聚集的时候，慢慢的它又在长起来。它又在长出六根，又是新的生命开始。所以这个走到这里呢又死了。但是这个不是灵魂，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无名意识，自我的意识，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开始。那所以这个他又在寻找新的一个生命开始，然后又在开始啊。所以这个是唯识呢啊，是用这个第七识、第八识直取自我，以及这个储藏他所做过的善恶业的种子，第七识、第八识作为一个延续的一个说法啊。真正来说呢，其实我们一般就是说，这是一个对自我的不了解，然后自我的一个软弱，所以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后有爱，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开始，这个是一个就是简单的一种说法啊。那但是因为论师他们呢要争论嘛，所以他们要一个很理论性的方法去说，所以就用了第七世、第八世的方式呢来解释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啊，你们如果听不懂也没关系，那我们只要呢前面这一部分呢听得懂就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没有问题？
行深是行到深处的意思。行深。
行深，般若蜜多心，对，就是这个，修持深入啊，这个的深入的这个般若蜜多。好。
为什么有是未来？
因为这个爱取这里就是被你的无明所带动了，开始去做一些贪婪啊、执着的一些身口意行为，就造了新的不善之业，它就成为未来再继续生存的一个因。就是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看到什么也染着，对这个世间的一切染着，对自我也染着，发动的脑子里面想的都是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当然，你种下未来的因啊，未来的因啊，对不对？